我们打开还这个诗篇颂扬的122页后面教义部分的122页，诗篇颂扬122主日42，主日42，110问，在第八条诫命里，上帝禁止什么？回答：上帝所禁止的偷窃和强夺，不仅包括那些掌权者所处罚的，而且在上帝眼中，凡用暴力或假借权力之名，例如不公平的度量衡、货物、钱币、高利贷，或任何被上帝所禁戒的方法，以榨取他人财物的所有邪恶手段和计谋，都是偷窃。此外，一切贪婪以及对上帝恩赐的浪费和滥用也是偷窃。111问，在这条诫命里，上帝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回答：在各样事情上都要尽力为他人的好处着想，正如我愿意人家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并且忠心工作，使我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中间可能不少人被偷过，发现自己被偷的时候，心里那气愤，特别是证件被盗的时候，那更是心如火烧。我们这样恨贼，但是我们自己也可能也是贼。我们是否看过盗版的电影？我们是否用过盗版的软件？我们在地上捡到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否闪过念头要占为己有？不是你捡到的就是你的，那东西仍然是别人的。偷窃就是非法的获取别人的东西，是那东西的主人没有同意的时候，你私自拿走别人的东西，这就是偷窃。你在买卖二手车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要把价格弄低一点，好少交税呢？这本来是给政府的钱，但是却偷下来，即使没有这么做，但这样想过的话，也已经犯了不可偷窃的罪了。偷盗、偷窃离我们很近，或者我们已经在其中了。上帝借着第八条诫命告诉我们，因为神赐人财物，我们不可以夺取，不可以滥用，而当助人。今天就以神赐财物为题，首先看不可夺取，也就是神给别人的东西你不可夺取。第二，不可滥用，是神赐给你的，你不可以滥用。第三，是神赐给你和个人不同，你应当用自己的恩赐和财物来帮助人。神赐财物，所以不可夺取，不可滥用，而当帮助。上帝命令说，不可以偷盗，不可以非法的拿属于别人的东西。非法就是不按照上帝之法来拿别人的东西，这就是偷盗。上帝这么说非常有权柄，一个原因呢是这个别人的东西最终是属于上帝的，上帝对自己的东西有权柄，所以他吩咐别人的东西你不可拿，是因为上帝对别人的东西是有权柄的。上帝愿意给谁就给谁，愿意给谁多少就给多少，愿意给谁什么时候给，那也是上帝定的。那么这个财物从一个人手中要换到另外一个人手中的话，要用上帝指定的方式来获得，而不是非法自己的方式。 我们说我们拥有一些东西，其实不是拥有，是上帝给我们，让我们使用、照顾、管理这些东西。神一方面他自己拥有一切，但是神又乐意的赐给人，让人使用。所以我们说，以后说我们说上帝这个讲道中提到上帝赐给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是不是所有权，是使用权。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把地交给亚当的时候，让他修理和看守，他就可以工作，他可以养活他自己和他依靠他的人，他乐意让亚当使用。上帝有所有权，他也有分配权。上帝不是平均的分配，他给这个人5000两，他给这个人2000两，又给1000两，不但数量不一样，它的种类和质量都不一样。而且不管怎么样，上帝的分配是非常有智慧的，他给一些人特别的商业的头脑，让他能赚钱，他给特别的一些人特别是能够学习的头脑，让他能够有智慧，想问题很深，他又给一些人领导的才能，他能够把那有钱的和有智慧的他能够动员起来一起做事，他又给人一些能干的手，善良的心，有远见的人。他没有把每个人都造成眼睛，没有把每个人都造成了脑袋，而是他自由的分配，他智慧的分配，让这些非常的配合，就好像人的身体一样，互相的配搭，是照着上帝的旨意。财富也是一样，他给这个人5000两银子让他做老板，他给这个人1000两银子让他做员工，他知道谁会好好的管理，谁会好好的工作，怎样是最好的分配上帝的财产的。上帝给亚伯拉罕信心，给先知圣灵，给建造会幕和圣殿的那巧匠智慧，给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心，给所罗门智慧，但是这些都不如给基督的多。给基督的那是圣灵没有限量，他寻求上帝的心没有人能可及，他的智慧无人超过。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上帝给耶稣给了这么多极其有效的智慧的中心的被耶稣基督使用，好像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的果粒来，加增上帝的财富许多倍。上帝就这样的按照自己的智慧，他不平均的有智慧的在分配了一切，有他至高圣洁测不透的目的。上帝不但分配而且吩咐，你不可以侵犯我的分配。上帝认可并授权财产是有别的，好像每个人都好像财产就像一块地一样，你就站在那个地上，你的地的四周有边界，有白色的边界，地就好像你的财产财务恩赐一样，是上帝给你的，他让你好好的打理，就像你给他给亚当一样，他把财产给你，像一个白线一样画一下，这个是神画的白线，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上帝的命令。他表达了上帝的旨意，这是我给你的，不可以侵犯，谁也不可侵犯。当一个人偷偷的拿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站在另外一个人的地界旁，悄悄的把地界挪移了一样，占有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他侵犯了上帝的权利。上帝拥有一切的财富恩赐，同时又照着自己无限的智慧在分配，那么你是否愿意降服在这样的分配底下呢？还是对自己上帝分配给自己和别人东西心存不满不足呢？那个人凭什么要给那么多？你有没有看到 不可偷盗的背后是上帝在命令，财产的背后也是上帝，你愿意降服吗？神分配了财物以后呢，他说你不可以非法夺取。这个不可偷盗中的偷盗呢，是上帝把非常严重的情形放在这个命令中，大家很容易看到理解。但是呢，不可偷盗这句话实际上是包含了跟这个不偷盗类似的一些罪都含在这里头，也包括导致这个不可偷盗的原因和后果。所以他这个是不可偷盗，就像一个标签一样，他后面含着不少，这些都在圣经里面。不可偷盗就是不可以不公平、不公正、不合法的获取财物，也就是说你不可以不按照上帝指定的方法来获取他人的财物。一百一十问提到了这个偷盗和抢劫之后呢，这个是很明显的，稍微不那么明显的就是他这个不公平的度量衡啊，假货呀，给猪肉猪水啊，还有假币啊等等，还有高利贷。这个高利贷呢，就是公平的借钱的话应该有这么多利息，但是他把利息提高，是乘人之危也好，是想自己的办法把公平的利息之外，他要额外的要再借钱人的钱，他这就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不合法的获取才能、获取财富。那么高利贷类似的就是集资，就是高利息的集资是相反的，他给你10%、20%的利息，然后把大量的钱吸引过来以后，他会给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给你高回报的利息，但是一般会拿着这个本金逃跑。这些都是一种非法的获取他人的财富。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经历了很多这个假货，这个各样的虚假的宣传，那个药效这样的医院的这个医生的宣传等等，你好像就是有一块地，有那么多人站在你的地的边界上都在往里头推那个白线，你看医生的话好像医生要拿你的钱，你去买东西的话那个销售员要拿你的钱，你非常的紧张，你就拼命的保护那个白线，你好像被假货、假话、假币咬伤了一样，处处小心，不敢相信任何人的话，只相信自己，连熟人都不敢相信，不断的努力的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好防止自己上当受骗。我们慨叹世界这样的堕落，道德这样的低下，但是我们想也想一想，我们自己可能也差不多。作为学生，我们会复印书，一本书是有版权的，你复印多少是有规矩的。但是我们如果复印的时候，我们不想知道要复印多少有规矩，我们就是照着我们的心意要复印的话，你多复印的部分，你就在偷人家的钱。在申请奖学金的时候，隐瞒自己的一些情况，这样奖学金可以多一点，你就在偷学校的钱。考试的时候作弊，是把上帝给别人的智慧，不属于你的成绩答案，你给偷过来。我们中间有工作的人，你们曾经坐出租车或者到外地出差需要报销，你是否想到过我虚报一些，你拿到的钱比你实际的花的要多一点，你在偷公司的钱。你如果是员工，老板用钱买下了你一天8个小时，你那个8个小时中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你偷偷做自己的事情，你在偷老板的钱。在老板不知道不愿意这样的情况下，你偷偷的非法的占领获取人家的东西。 房东看到房子有一些损坏，在租户离开的时候给很高的罚款，他在偷那租户的钱。租户呢，如果是房子是固定的房租包括水电费，然后他就使劲的浪费这个水电无所谓，他也在过度的使用这些资源，他也在偷房东的钱，导致房东有不必要的损失。有些国家福利或者有些折扣，医院的折扣是给低收入的，当我们的低收入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些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收入提高了以后保持沉默，继续要得到那个福利，继续享受那个折扣，这本来是给低收入的，不是给你的，但是你在悄悄的不说话，但是在享受不属于你的，你在偷那国家的钱，在偷那个医院的这些折扣，但是你假装不知道。有些人总是想要多拿，有父母要有遗产的话，这个儿女关心的不是怎样才能够最公平最公正，按照父母的愿望，按照上帝得荣耀的方式来分配最好，而是如何才能够多得一些。在想着偷的问题，如果他拿的不是最公正的话，他实际上在偷弟兄和姐姐弟弟的钱。总有一些人要愿意占便宜，占便宜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是不属于自己的，他总想要占一点。这种占的便宜，这种好处，这种钻的漏洞，钻了以后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聪明。当我们看到别人好像站在我们的边界上要挤那个白线，我们拼命保护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的站在别人的白线上看有没有一些便宜可占，也想推一推人家那个白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一些折扣。我们自己可能就是贼。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样的偷盗是从哪里来的呢？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个私欲在财务上就是要占有比上帝给我的我还要更多，这就是贪心贪婪。当我们发现对钱特别敏感，只有手头有钱我才感到踏实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那偶像的影子。钱才是最重要的，这句话虽然我们脑子里头立刻否定的，但是当我们遇到跟钱有关的事情那个本能的反应的时候，显明了我们的内心。这样的偶像在心里坐着的时候，他就像神一样可以驱使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会可能会特别省钱，我们可能会特别努力学习要找一份好工作，我们可能会特别努力工作，也可能特别的学习理财，我们把大把大把的时间放在这上面，但是却没有时间放在神的上面，没有时间放在教会的上面和弟兄姊妹上面，总是没有时间的。上帝把财物分给别人，告诉你你不可以偷盗，那是我给他的，但上帝也把财物恩赐也给你，一旦给了你，上帝说你不可以偷盗，你不可以浪费，你不可以滥用，你要做好我的管家。我们作为管家，因为我没有所有权，所以我们是保存管理加增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钱财产业和恩赐的，是按照上帝的命令，你怎么吩咐我怎么做的。 上帝给我们财物的时候，除了给我们自身必须的以外，他会多给一些的。多给的部分包括呢，十一奉献，还有你家里人也需要的钱，不是你一个人的钱，还有国家的税收等等，他会把这个钱也给你的，他不会专门给你，就是你自己的生活费，其他的钱、奉献的钱、税收的钱都上帝自己付的，他还给一些钱是让你能够帮助人的，帮助特别是帮助穷人的。上帝给我们不少，但是他吩咐我们这个钱给你怎么使用，哪些应该给神，哪些应该给政府交税，哪些应该帮助别人。当我们看到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全部都抱在一起以后，这就是我的了。给上帝不给，少给；给政府交税，我少交；帮助别人，我看不见。这就是非法的占用了上帝的给的财富。上帝在马拉基中3:8-10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一个一个都一样的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十一奉献是不是只是旧约的一个律法的要求，在新约我们不再要求了，我们只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就可以了。十一奉献在新约中没有被废除，而且另外再加上了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在摩西律法以前，亚伯拉罕就已经有十一奉献，雅各他也十一奉献，摩西律法确定了十一奉献，耶稣基督认可十一奉献。在马太福音23:23说，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说是更重要的事情，但那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新约的信徒在得蒙上帝这样完备的救恩的启示的时候，我们的甘心乐意奉献还要比十分之一要再少一点。在新约时代，我们不但要确保十分之一奉献，而且在其上，当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不论是教会还是弟兄姊妹的时候，在之外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作为神财务的管家，拿到收入的时候，首先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留给奉献给教会，另外把交税该应该交税的部分也留出来，另外也有一部分要预备的一些特殊的需要，有什么样的一种紧急的需要，比如说是弟兄姊妹也好，或者是各种怜悯的需要，都留出来，然后剩下的钱才是上帝要给你用的。如果我们对偷税漏税的话，我们有害怕被抓被查的话，我们对上帝的吩咐这个钱怎么使用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想的呢？有些人生活收入不高，费用支出很多，奉献十分之一很难，问一个牧师怎么办，牧师说，如果你满足两个条件的话，我就不难为你，你可以不十一奉献，但是你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你仔细的看看马拉基书3:8-12，你仔细看了以后，你确定你是例外的，这个要求不包括你的。还有一个，你给我介绍一个人，他十一奉献了以后，他变得很穷了，你只要有这两个的话，你就可以不要十一奉献了。 中国的基督徒大多听说过英国的宣教士对华宣教士戴德生，他19岁的时候在英国做助理的医生，他租的房子减去房租收入完整收入的1/10说不够奉献，这个戴德生心里十分的不安，他最后是搬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更便宜的地方，这样的话他的剩下的钱能够完成整个收入的1/10可以奉献给教会。钱是这样，时间呢，上帝一周给你7天的时间，他要求你工作6天，一天要专门分别为圣，是从一切的劳务和娱乐当中都要分别出来的，是专心用来敬拜神的。如果你把这个礼拜天的时间，上帝是专门给了额外的一天让你做的事情，你再拿过来急用，你自己娱乐，你自己工作，你自己做作业，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你在非法的占用上帝给你的东西，没有经过上帝同意的。那我们再大一点说，上帝给了你生命，他跟你要你的生命，说你一切的生命都要当作活祭献上，他为了让你能够或吃或喝荣耀神，他给你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资源，然后我们把这一切包括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全部用来供自己享用，这是偷窃。偷窃就是不把不属于自己的非法的占为己有。上帝给你时间，如果你用来荣耀神，如果你用作别用的话怎么样呢？上帝给你恩赐让你服侍教会，你如果用这个恩赐用作别用是怎样呢？上帝给你学习的能力，你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上帝给你赚钱的能力，你用它来追求奢华的生活，上帝同意你这么做了吗？上帝的哪一句话里头你说上帝就这么样让我做的，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这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不是的话，那你的一生在做什么呢？上帝给我们金钱，给我们时间，也给我们身体、精力、资源，这些都不是单独给我们自己用的。就像十一奉献一样，他给你的钱中是含着十一奉献，是要给出去的。那么他给你的这些东西中也不是单单供你用就完了。所以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说，神啊，你给我这么多，哪些是我要给人的，哪些是我要自己用的，这是一个问题。上帝说，我多给谁我就向谁多要，也就是说当你多得的时候，你马上意识到这里头有很多的部分不是我的，上帝要的。你得到的越多，那越多的部分你要留着，要给神用的。我们不可以独享，好像上帝只是给我们的。你有很多时间吗？这个时间不是你能独享的。你有很多资源吗？这个资源也不是你能独享的。上帝要是帮助人，上帝有他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做好自己的管家？我们想一想，我们这边有这样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的神学生，还有受过神学教育的很好的教育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英文水平又很高，这些都是给我们自己用吗？就是给我们这个小小的华语堂用吗？ 大家可以好好的祷告想一想，这么好的英文，这么好的翻译的水平，这么好的神学的教育，我们需不需要用它来翻译？因为我们这边吃的太饱，都读不完这些，用不完这些资料，但是国内很多的教会却没有什么资料，他们很缺乏，我们就独享就可以吗？大家可以祷告一下，我们需不需要翻译？我们应该怎么做？上帝说我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他多要的是什么呢？他向华语堂，向每一个弟兄姊妹，他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做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还是要做1000两银子的？上帝赐我们财物，让我们作为管家，你不可以浪费，不可以滥用，这些都是从不可以的角度。那么这个实践呢，正面的来看的话，不可偷盗，就是不可以非法夺取别人的财物恩赐，反过来看就是要保护、保守、增加邻舍的财富，慷慨帮助有需要的邻舍。简单说就是应当助人。111问说，在各样事情上都要尽力为他人的好处着想，正如我愿意人家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并且忠心工作，使我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如果说不可偷盗的本质是一种贪婪的获取的话，那么不可偷盗的反面就是慷慨的给予。以弗所书4章28节这么说，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偷盗是非法的获取，而劳力呢，是透过上帝指定的方式，合法的从神那里获取需要的财物，目的不仅是给自己和家人，而且还要有余，要分给那缺乏的人。这就是不可偷盗的反面，从前偷盗的你不要再偷，反要劳力。这样的人当钱财有余的时候，不是用于自己过更好的生活、更舒适的生活，而是把有余的要分给人。这样的人生活很节俭，但节俭的目的呢，不是为了省钱，不是为了自己的存款多，而是为了分给别人。他节俭，但是又慷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之一 Eusinus 在解释这个主日的时候说，这样的人呢，是诚实的工作，挣钱供应自己和他人的需要，但是不想过多过必要的舒适生活，他只是做到那个必要程度就行了，但他很愿意挣钱。节省，如果一个人节省但不慷慨的话，就是贪婪；如果一个人慷慨没有节俭的话，就是挥霍。是在这样的一个配合当中，他在努力的挣钱，既节俭又慷慨。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废掉先知和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成全。我们看基督是怎么做的，上帝赐给他的身体，他把这个身体全部献上，把上帝给他赐给身体的目的就是赎罪祭，就是挽回祭，他就这样的献上了，他没有把身体给自己留着，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识活着，他在地上33年，他忠心的为上帝工作，他挣得了那完美无缺的那义，他就分给了缺少的人。面对那 负债累累的罪人，他把他们的那个债，这是负的债呀，负的这个财富啊，他把他们的债背在自己的身上，他免去了这些人的债，他又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借着新约，借着遗命，就是遗嘱，把自己的产业赐给了这些人。他在地上完成使命，升入高天的时候，又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慷慨的给人。他在地上生活十分简朴，他又非常慷慨。他好像一无所有，但却是样样都有。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钉在了，孩子们知道吧，他钉在了两个强盗中间。这两个强盗是一个夺取的人，而他们中间的耶稣却是这样的一个给予的人，而且他给予的是邪恶的人。我们在做贼，在偷上帝的东西的时候，耶稣基督却走上了十字架，被列在罪犯当中。我们在偷上帝的，耶稣在挣得工作，他所挣来的公义、儿子的名分、天上的产业、王的身份，就给了那个悔改的贼。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总之，神赐给我们，是因为神赐人财物，我们不可以夺取，不可以滥用，而当助人。对于神给他人的，你不可以夺取；对于神给你自己的，你不可以滥用。对于神给你和他各有不同的时候，你当用自己的恩赐和财富来帮助人，来爱人如己。你也有穷乏的时候，你也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在人人都在偷窃的时候，基督为窃贼舍命，然后把产业慷慨的分给了这些贼。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上帝吩咐说，不可偷盗。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谁能够明白你对罪人的恒久忍耐是多么的长阔高深。耶稣不是为义人而死，不是为好人死，是为个个都想占便宜的人而死。谁能够说，我在神面前，我把我的一生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目的来使用了呢？谁能说我没有偷上帝的东西的？求你可怜我们，饶恕我们。我们哪一点能够让你喜悦我们？但是耶稣基督这样的成全了第八诫命，让那许多的贼 就好像那十字架旁边的那个贼一样，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救，可以得产业，是永不朽坏的产业，再也没有贼偷了。上帝啊，求圣灵让我们的心回转，把石头心换成肉心，让我们真正明白谁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是怎样的一个身份，让基督更显宝贵，让我们自己看自己更为肮脏。我们的救主，求你审判，求你饶恕，也让我们向你悔改。不悔改的人有祸了，悔改的人真是有福了。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